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啦。今集的音乐缘起的主题是清明时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一首诗是我的年代香港小学中国语文科的繁文读物，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不过好多人可能都有啲嘢系解唔透，路上行人唔系去扫墓咩？点解会突然之间会揾呢个酒家嘅咧？仲要远远走去杏花村里边去揾？我以前读书嘅时候都有过呢一类嘅疑问，相信好多人都跟我一样会有相似嘅疑问。以前我都问过好多嘅人，冇一个人能够俾我一个合理嘅解答。呢一首诗系出自唐朝诗人杜牧。他生在公元后803年至到大概是852年，他写了一首诗叫做《清明》。《清明》这首诗的第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是讲出了当年清明节当日的天气。我自从小学懂得这首诗之后，差不多每一年都会留意一下清明究竟是不是真的雨纷纷呢？到了今年，我仲系觉得清明时节雨纷纷，确实系非常之准确嘅。喺我嘅记忆里边，香港冇边几年嘅清明节唔系雨纷纷噶噃，包括咗系今年。今年嘅清明节系喺西历嘅4月4日，整个嘅3月至到而家今日录音为止咧，绝大部分嘅时间仲系天色昏暗有雾，有时仲落毛毛雨，整个嘅3月都冇几日系见到太阳。尤其原因，因为是春天，北方的大陆干而且冷的气流南下，碰住在南方的海洋湿而且暖的风北上，冷暖气流相遇，形成了雾，形成了雨。雾是薄的，而雨是细而且密的，真是非常符合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个的景色。你们在美国的那一边的天气又怎样样呢？清明这首诗的第二句，路上行人欲断魂，有人是误将路上行人是解释为沿路前往扫墓的人，其实我就觉得是错的。路上行人是指作者杜牧自己，指自己在外任官，独自一人漂泊他乡的旅途上边，心中是感觉孤寂凄清。因为在唐朝，清明节已经是一个祭祖的大节日，一家人同埋乡里应该系团聚一堂，上坟扫墓或者系搭青游玩，而只系佢独自一人系漂泊他乡。清明嘅呢一首诗嘅第三句，借问酒家何处有？酒家系指卖酒同埋住宿嘅地方。作者杜牧嗰阵时走咗咁多路，心情又咁唔好，天又落住毛毛雨，希望揾个地方歇一歇脚，避一避雨，饮杯酒暖一暖身，解一解春寒。所以就问人哪一度是有酒家呢？清明的这首诗的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作者杜牧当时一定是遇到一个牧童，牧童一定是当地人，非常熟悉环境，所以杜牧就向牧童问路，而不是问其他人了。牧童向杜牧指路，在前面远远的杏花村可以找到酒家。清明这首诗是没有一个艰深的字，简洁清晰，写出了作者杜牧自己在一年的清明节客走他乡凄冷孤寂的心情和境况，其实是与清明节扫墓是完全没有关系，一直是被很多人误解，以为是写扫墓的一个情景。这首诗唯一与清明节有关系的，就是在清明节思念家人乡亲这个言外之音，所以作者杜牧有欲断魂这个的语句来形容自己失魂落魄思乡情切的内心感情。听完了这个解说之后，各位听众就应该不再对清明这首诗有什么误解的了。第一首歌曲是由刘文正主唱的《三月里的小雨》。三月里的小雨讲出了寂寞的心，杜牧借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情景衬托了思乡情切的心境。你对早春三月又有什么感触呢？有没有想起与天地万物共融呢？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沥沥沥沥沥下得不停， 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凄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溪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
杜牧诗作《清明》，除了在内容上引发学者的争议之外，还是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牧童遥指的那个杏花村究竟在哪里呢？近几百年，很多的学者都尝试去探究，仍然是众说纷纭。根据中时电子报的报道，数十年来，大陆二十几个地方都声称自己的地方才是牧童遥指的那个杏花村，但是大多数都拿不出证据来，其中亦涉及到巨大的商业利益。在横云争辩之中，有四个杏花村是值得拎出来讨论一下。第一个是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山西省汾阳市以生产汾酒驰名，是中国四大名酒之一。早在1957年，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汾酒厂就已经以杏花村注册作为酒类产品的商标。2000年，杏花村汾酒公司开办了一所旅行社，以牧童遥指那个杏花村作为旅客招来，称牧童遥指的那个杏花村就是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第二个就是安徽省池州县杏花村。安徽省池州县人认为牧童遥指的那个杏花村应该是池州县杏花村，因为池州县杏花村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郎瑞先生所撰写的《杏花村志》亦都是收录在清朝乾隆时期编撰的《四库全书》里面，有一定的公信力。唐朝会昌四年，即是公元后844年，杜牧当年是42岁，他去池州担任刺史，刺史是一个官职，他一定是到过池州县杏花村饮酒，所以牧童遥指的那个杏花村就一定是池州县杏花村。2001年，安徽省池州县皇宫酒楼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正式申请杏花村作为旅游注册商标。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汾酒公司和安徽省池州县皇宫酒楼文化娱乐有限公司两间公司为了争夺杏花村商标使用权，多次提出司法诉讼。 最后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汾酒厂可以保持杏花村作为酒类产品的商标，而安徽省池州县皇宫酒楼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可以以杏花村作为旅游注册商标。第三个是湖北省麻城县杏花村。2007年湖北省武汉市邻近的麻城县杏花村发现了一首村歌，就是叫做《麻城杏花村》，内容就是描写盗墓清明这一首诗中的情景。2014年麻城县杏花村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名单，因此麻城县的居民认为麻城县杏花村才是牧童遥指的那个杏花村。第四个是江西省玉山县杏花村。2011年吴恨固老先生在查阅清朝康熙十年，即是1671年编撰的《玉山县志》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五处提及到杏花村，其中一处清楚写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欲溪杏花村作盗墓”。下款是清楚写明清明的这一首诗是出自盗墓，在玉溪县杏花村这个地方创作，源自是史官编撰的，可信性非常之高。况且唐朝大和二年，杜牧是曾经担任江西省团练巡官，因此吴恨固先生认为牧童遥指的那个杏花村一定是江西省玉山县杏花村。以上的报称是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那个杏花村各有理据，但是无论如何，杜牧诗作清明中的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那个杏花村究竟在哪里呢？至今仍然是争论之中。各位听众，当你们有机会去任何一个杏花村旅游的时候，就尝试辨识一下它的真伪，亦可以增加了旅游的趣味。第二首歌曲是由 The Cascades 主唱的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落雨是有节奏的，你有没有试下去聆听下雨的节奏呢？当我在雨中聆听雨声，我就会觉得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能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就不会与天逆、与地斗、与人争。你呢？你有没有这个的经验啊？最初是24个节气之中的其中一个节气。 在《淮南子》这本书里面记载，清明是在春分之后的第十五日，即是黄历的三月初。这个时候景物经过春雨的洗涤而变得清新明媚，所以叫做清明。清明节是从清明这个节气演变而来的节日，在二十四个节气之中，只有清明和冬至两个节气是演化成为了中国的节日。冬至发展成为一家团聚和祭祖的习俗，而清明就发展成为一个拜祭先人的风俗习惯。两个的节日都是与维系家庭、团结家族有关，可见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是非常强烈。在海外的中国人更加是要将这个民族的精神一代代这样传下去。中国人是要团结一起，互相扶持，千祈不要中国人斗中国人。至于清明扫墓的由来，可以追溯到上古的时代，帝王诸侯必须在清明是到宗庙敬天祭祖。到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帝王、诸侯、皇亲都会在清明是到墓前祭祖。传说秦朝的末年，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回到去乡下，要到父母的坟墓拜祭。他是因为年年战争，坟墓已经失修，无法辨认。苦无办法之下，刘邦是拎起一张纸，撕成了小纸碎，握在手上，向上苍咁话：爹娘在天之灵，我将纸碎抛向空中，纸碎落下之处，风吹不走，就是我爹娘的坟墓。话刚刚讲完，刘邦就将纸碎抛向空中，果然有一块落在坟墓上面，是风吹不动。刘邦查看之下，果然是父母亲的坟。从此之后，刘邦每年的清明都是到父母的坟前拜祭。汉朝以后，平民的文化开始兴起，百姓亦都是跟随刘邦这个的做法，每逢清明都到先人的坟墓拜祭，发展出人民是每逢清明节到坟墓拜祭先人的习俗。唐朝以后，清明节扫墓祭祖的这个风气是非常之盛行的。第三首的歌曲是由童安格主唱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明天总是不可知，只要不与天逆，不与地斗，不与人争，与人为先，与万物共融，就会得善果，结良缘。明天虽然是不可知，但是怎会担心会不好呢？
屋檐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 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清明节嘅习俗系到墓地拜祭先人，就即系扫墓。根据传统嘅风水学，祖坟同埋后代嘅命运系有莫大嘅关系。古语有云：祖辈积德，祖上积德，德泽万代，德延后代。呢啲系上天奖励人要做好人，要做好事。做咗好人，做咗好事就会福荫后代。所以身为后人，拜祭先人系唔可以忽略嘅。而且拜祭先人是一定要严肃和庄重。后人到祖先的坟墓，先除草清洁坟墓墓碑，如果是墓碑上面的字体模糊不清，就必须用朱砂或者红色的油漆重新加以着色。如果是要维修祖坟，一定要在清明节之前完成。祖坟修整了之后就准备拜祭先人。现代人在墓前供奉的祭品是比较简单，譬如有鲜花、酒、香烛、溪钱、金文衣纸、冥钱、生果、整只的鸡、鸭，或者是一大块盐斩件的烧肉、叉烧，或者是先人喜爱的食物或者是物品。如果是有管理的坟场，可能会禁止生火，就无需供奉香烛和烧溪钱、金文衣纸、冥钱。放好了祭品之后就要开始拜祭。最基本的礼仪是站在墓前，双手放两侧，诚心行三鞠躬礼。如果是子女拜祭父母，或者是孙是拜祭祖父母，就应当是双膝下跪，双手合十，然后先至行三鞠躬礼。最后是奠酒，就是将酒洒在坟墓上边。临离开坟墓之前，如果是没有管理的，是散布在山头野岭的坟墓，最好是用小石子，是将一些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墓纸，或者是红色黄色的色纸压在坟墓上边，表示这个坟是有人打理的，不是无主孤坟，提醒人是不要任意破坏。如果是有管理的话，当然就不需要这样做了。今集音乐缘起的清明时节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了。下一首的歌曲是由张学友主唱的《明日世界终结时》。世世业心和逆心，又贪名利埋良心，平生不作亏心事，祸福报应鉴古今。当明日世界终结时，仍然是对得起天地良心，哪怕明日真是世界终结呢？
人在相恋时，原是最脆弱时候，无情亦无爱，也许更有理成就。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放也可收，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想痴恋一生永久。盟誓跟痴情，人渐已说是陈旧，又远去，事多了再没难受。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买也可偷，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始终找不到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争斗，唯独你会给我分忧。 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争斗，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不想找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明利对错真假当中争斗，唯独你会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争斗，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
今集音乐元气的生命智慧话语就是生死悠悠无定局，且把名利付春风。意思就是说生死是无定数，名利如流水，不再争长论短，要先他后我，就能活得潇洒自在。最后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任剑辉、白雪仙合唱的唐迪生名曲《在世红梅记之脱净旧袍》。姻缘是前生姻缘际会，在世红梅记是唐迪生的最后遗作，讲述女主角李慧良借卢超容的尸首还魂，圆一段美好的姻缘。脱净旧袍一幕是讲述李慧良的鬼魂现身救出男主角裴如，不要被太尉贾似道暗杀的险境。在1959年9月14号，在世红梅记在香港利舞台首演。非常的不幸，当唐迪生观赏到这一幕脱净旧袍的时候，突然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他的名作就永留千古了。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多谢各位收听，拜拜。Thank you.
何以我醒来之时，墨池中我香墨淋漓满载啦！
读书少个如花瓣，添香红袖为莲菜。
哎呀，我分明已伴有人声噶，何以举头会无客在啊？
今夕方临离子斜。连君才又波受浪。
哎呀，啊，原来是你呀、啊！莫非你就借云烟驾雾来，光花台仍还在。翠竹我自奇花异草，幽独夜半开，似洛神半掩翠袖幽荡。要云驾月而来，今宵又无月；若是乘风，此际又无风吗？无风无雨啊，莫非你从天而降嘅？
见同官三尺，死后你为梁三尺，显见系佳人。
死的啦，咁你系鬼嚟噶啦嘛？哎呀，
经常地坟墓旁，坟地空旷，夜深放酒烫，厮杀尽哀乐。
你何以身躯而藏，死而？
情歌 Thank you. Yeah.